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2月2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初4。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听得见吗？
听得见。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同修发心把法会部分的功德给了另外一位同修。然后那个他已经跟菩萨发愿了，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同修他也在菩萨面前发愿，说他坚决不接受那位同修给他的功德。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做点功德都不容易，所以两个人都很慈悲。请问师傅，这种情况下那个功德会在哪里呢？
功德还在那个人的身上。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送礼物给人家，人家不收，这礼物在哪里啦？
哦，
哦，
还在那个人身上。
嗯嗯，好了。
感恩师傅开始。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个有同修，他很想弘法，他想让大家都知道，学佛人中不光是除了中老年人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而且是长相长得很好看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就会发一些其他同修的女同修的照片在朋友圈，就想宣传一下。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同修觉得这样是很庄严，不应该用女同修的照片来用他们的色身来做宣传。其他同修有的人还觉得这样弘法挺好的，是妙法。请师父开示，这样是否如理如法，会不会有问题？
考考你啊，你说呢？
我觉得
讲呀。
看的人如果看的人引起了不好的想法，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不是问题，业障。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一个女的长得很好看，跑出去渡人，靠她的色相来渡人，你说有没有问题啊？
嗯，有的。
好啦，对不对啊？照你这么说，为了渡到人，袒胸露臂好啦，可以不啦？
他没有，他只是放一些同修的。
哎，没有智慧，我举例听不懂啊。
哦。
我就是讲了深一点，讲了更深刻一点，不能用这种肉体啊、色相啊，那叫迷惑，那叫颠倒，这样怎么救人呢？
明白。请问师傅，那如果已经做过这种宣传的师兄，或者是帮着他一起宣传的师兄，要怎么念礼佛来忏悔？要念多少遍？
好好念，这种问题不大的，因为他的发心如果是好的，没有起到什么负面的作用，问题不大。
好，
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傅。明白了，明白了。
可以的，这种怎么可以啊？你就等于说啊，我们这个观音堂里面呢，你看了很漂亮的女孩子很多呢，你们过来拜佛呀？什么老头子都来了。跑上来再来看女人还是看菩萨来的啦？你说这种渡把人家渡过来有没有功德啦？
哦，不行的，肯定不行。
好了。
谢谢师傅开示。接下来是请问师傅，有同修梦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上课，就是说如果他一天不做功德，莲花就会没人浇水，花瓣就会枯萎。但是他的时间表，他周一到周五都会弘法，但是他的那个周末就会有一两天要那个，就是要照顾家人，要照顾小孩的，好像。请问师傅，是否真的会这样？如果一两天不做功德，花就会枯萎呢？
应该问题不大。就算不做功德的话，你至少要念经啊。
念经有。
好了。
就念经不能落下。
那不会，那不会的，
哦、
那不会掉下，不会枯萎的。
好，那是不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是菩萨对这位同修的要求比较高，希望他能天天做功德，所以给他托这个梦呢？
不要菩萨了，就师父对你们要求这么高，天天要做功德。好了。
哦，感恩师父。嗯，还有一个梦是请师父开示，一位同修梦到一位同修他重新拜师，里面有一张有一本像 A4 纸这么大的弟子证。嗯，就做梦同修觉得因为他怎么又重新拜师了，就是现在就是请问师父，他这个是莲花掉下来了要重新拜师呢，还是有可能会是入室弟子呢？因为另外一位同修又梦到他躺在澳洲的好像是沙漠上，但是身边都是炸药，就两个梦差不多时间做的吧。
嗯，说明他现在真的是境界在下降。嗯，
哦，
嗯，
境界在下降，
要当心。嗯，要重新拜师了可能。
哦，他那就是梦中的那本弟子证是像 A4 纸那么大的红色的。
啊，红色的。那么，
嗯，
如果他重新拜师，他在梦中已经梦见自己重新拜师了，那一定是要重新了。但是他拜完师之后，他会得到更大的果位。
哦，就是说他现在弘法中可能是有些业障，
嗯，
有些不如理不如法，是吧？
啊，对啊。一定是的。
好好，明白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师父，就是人间现在有句话，嗯，像说白道极致即为黑，黑道极致即为白，请问师父这个用佛理解释正确吗？我是不太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真道假是假亦真，假道真是真亦假，听得懂吗？讲人间的，就举个简单例子啊，你爸爸对你妈妈好是有目的的，假的，但是他在假的时候他是真的在做一切事情对你妈妈好的，那么一直做一直做，他心里虽然是假的，但是你一直假假到底了，你死掉了，如果父亲走掉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在人间对你妈妈好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是不是真的对你妈妈好？
嗯，
听得懂了吗？
哦，
真的，我为你好，我真的为你好啊！我天天把你告到公安局去，我天天为你好啊，天天打你啊，为你好，气你，你说真正为他好不啦？
不是真的为他
好。好了，假到真是真亦假，真到假是假亦真，现在明白了吗？好了。
哦，
听也听不懂，
嗯，
没办法。
那他那个黑道极致皆为白，我就是不懂，因为真假还可以像师父说的这样理解，但是黑的话就是真的很坏的话，到极致怎么会可能会变成白呢？
举个简单例子啊，他是个坏人抓进去了，劳动改造好了出来了，重新做人了，是不是黑道极致变白了吗？
哦，
好人一个劳动模范，白到最后贪污腐败，白到极致不变黑了吗？有不啦？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开始。没智慧，谢谢师父。再请问师父，师父还有原因就是，还有问题就是拜师时候。经常有人会打嗝不止，还有人是咳嗽不止，这是什么原因啊？我记得我拜师的时候旁边有人咳嗽，是不是说你们谁咳嗽就是身上有灵性，这个是普遍现象吗？
应该是有两种，一种没有灵性，一种就是太紧张了呀，一个人一紧张就会咳嗽，产生生理现象，痉挛，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一紧张话都讲不清楚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
上次听同学说他们拜师的时候有的人打嗝就一直停不下来，后来师父又把他们请到旁边去了，就说待会儿再加持他们。
对啊，
他们这种打嗝也会影响。
当然不好了，身体上有反应，
哦，
心理上有反应，那么一般嘛，要么有灵性，要么就是自己的业障所致啊，不是太好的。
哦，
啊，
明白。嗯，谢谢师父开示。再请问师父，就是现在拜师的时候，师父会让个别的法师在旁边，嗯，请问师父，您是为了加持他们呢，还是想让法师们帮助您一起护法呢？
加持啊，哎。 这个倒亏，这个倒亏着你问的。这法师在里面多少好的气场，多少菩萨在啊？师父给他们拖上去的时候，法师眼睛一闭，全部上去，你知道不啦？否则为什么让他们进来啦？为什么不是每个法师都能进来的啦？像师父弟子才能进来啦。
对的，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再请问师父，就是您那个师父法会会有同修在护法，也有很多诸佛菩萨护法神在护法，请问师父，在我们看不见的灵界，那他们进来听法会是不是需要批准，会不会有灵界来捣乱啊？那护法神是怎么样护法法会的呢？
这么多菩萨来谁捣乱啊？连鬼都来听，鬼都要遵纪守法，听得懂了不啦？还捣乱了，只有你是人的思想才会想到这些。菩萨这么多大菩萨来，谁敢捣乱啊？现在明白了吗？
哦。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主席或者一个总统到某一个地方捣乱，谁敢捣乱啊？好了。
哦。这个样，就是说很多菩萨在护法，并不代表有人会捣乱，只是很庄严的一种形象出来。
啊，对呀，菩萨是最慈悲啊，最正啊，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谢谢师父开示。再请问师父，一位同修梦到他跟其他的人一起去弘法，到了市场之后，同修发现他们不是在弘法，而是在做生意，就是在卖布。有个男同修很卖力的卖布，
做
一会儿去卖大蒜了。
做梦啊？
对，做梦。
啊。
就是他梦中一会儿在卖布，一会儿在卖大蒜，现实中他很精进。
脑子不精进，行为精进，脑子不精进，很简单的。
脑子不精进。
对。
哦，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师傅？他就是。
他什么怎么做啊？他好好做，脑子要干净。
哦。
听不懂啊？
谢谢师傅。哦。明白了，弟子会转告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那个佛台上的水杯，能不能是带那种手把的水杯？
不可以。
哦，好。再请问师傅，有同修念经时感觉自己口气清新，胸腔里也有一种很清新的气往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不起啊，再说一遍。
啊，对不起师傅，是那个同修就是念经的时候感觉口气清新，胸腔里有一股清流往上升，是什么原因？
很好啊，正气浩然呢。正气浩然的气场会在身体里蠕动的。好了，
就是在念经念的好，对吧？
对啊。
哦，好，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弟子都问完了。
好，
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再见。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祝师傅法体安康，常住人间。
谢谢
师傅，我今天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上就是电话我问您，就是关于文昌位的。您说就是要放在那个面对写字台的左边。那请问师傅，这个文昌位就是我们贴山水画还是怎么样？
文昌位嘛，你总要放干净点啊。山水画，山水画也好，反正这个地方要放得干净一点。文昌位，文昌位嘛，就是一个好的方位呀，好的风水位呀。你要不干净，弄得不好嘛，人家说孩子就是写作业写不出来呀。把这个地方弄得干净一点，好了。
好的，那我就贴一个那个50公分的那个绿色的，咱们东方台那个山水画是可以的，对吧？
都可以。
好的。好的，那就是这个山水画是不是贴在孩子的头，就是面对孩子的头上，还是左边那边比较好啊？
左边啦，贴在头上。
左边。那我左边那边有电脑的没关系吧？
没关系。
没关系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另外师傅，就是上次我打电话进来，有一位同修就是说让您开示的梦境里边就是那个白话佛法，说他怎么那个白话佛法是不是念的时候不如理不如法，他让我向师傅忏悔一下，就是他有一次在理那个房间的时候，白话佛法可能掉在地上他就跨过去了，所以就梦境当中说他那个白话佛法从裤裆里边掉出来了，师傅他说他也向您忏悔。
哦，就是这个呀，哎呀，
对，
你看厉害吧，
对，
白话佛法，
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师父讲的白话佛法是一种心灵的结晶啊，也是菩萨的心血啊，怎么可以随便跨了？你看看人那么胯下多脏啊！哎，
是的，是的。后来他就反那个想嘛，他到底是在哪里做错了？后来他就那个想起来，有一次理房间的时候不小心跨过去，晚上菩萨就有梦境给他嘛。然后师父你上次就开示说他一定不如理不如法，他向你忏悔，师父啊。
看见了不啦？
是的，是的，师父。是的，师傅，也是同样是这位师兄的梦境。他说他梦见上了一艘大法船，里面有师傅的办公室，师傅和师母都在。师母亲热地拥抱了他之后呢，拿出一本证书给他，并且告诉他以后有资格可以一起照顾师傅，但这本证书不是咱们的之前的弟子证，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个人是谁啦？
这个人是我们一个同修。
这个人说可以照顾师傅，你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照顾师傅吗？对不对啊？
哦，
也没有发什么证啊，意思以后要发稳证了。
哦，
好，慢慢我叫他们每人去印一本了。
师傅，因为他很精进，也一直修得很精进嘛。
嗯，
然后您师傅的梦，你也一直法身到他的梦里去，然后他说是不是就说发一本证书给他，那是不是就是师傅你加持他，师母加持他，是不是啊？
只有师父加持了，没有其他人加持的。
哦，好的，那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是吧，师父啊？
加持啊，还没含义啊。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另外师父就是之前您说的那个胆不好的人嘛，可以吃消炎利胆片。那请问这个消炎利胆片是可以常吃，就跟丹参片一样常吃，还是就是胆疼发的时候才可以吃啊？
消炎利胆片最好多吃一点时间，不痛的时候也要吃。
嗯，
如果一直很稳定的，嗯，吃一个月停半个月，吃一个月停，因为是中药没关系的，它是帮你疏通你的胆管啊，还有胆囊啊。
嗯，
啊，然后呢不让它发炎呐。啊，
嗯，
啊，然后呢，
嗯，
还有这种啊，这个让它这个清热啊。
嗯，
清热啊，胆呢它有，胆呢它是有个胆酸。所以有时候我其实胆很厉害。
嗯，
你别看它这么小，它是帮助你消化的啊，它产生的胰岛素可以帮助你消化。
哦，
所以糖尿病的人就是胰岛素不足。嗯，明白吗？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你记住，中药常吃问题不大的。
嗯，
西药不能常吃。
哦，
吃的西药三分毒啊，啊，有问题的。
好的，好的，师傅，那这个就是他一顿，他是上面写着一顿吃六粒，一天吃三顿，那不吃就是不发的时候可能
哦，不要吃这么多，一顿吃个，如果你不发的时候一天吃个三粒啊六粒都可以，早上三粒，早晚上三粒，这个三粒和那个西药的三粒不是一个概念的，中药这个不厉害的，不厉害的啊。嗯，
哦，就是尝试吃一个月，再停半个月，对吧？
哎，对。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还有一个梦境是我的，就是这样，就是我的可能亲戚他们去道观里边什么，就帮我们一家祈福，然后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嗯，
完了之后也不知道是找了通灵人还是什么，就反正把我们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哎，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梦境当中就是好多那个小飞蛾全部飞到我的脸上。
哎，
当时你也在。然后也在了呢，然后我就是想一口气把这些飞蛾全部吹掉，然后师傅你就跟我说，你说你现在先屏住气，不要去吹，让他们全部附在你的脸上，然后感觉这个脸上这个飞蛾到时候就像一张面膜一样，就撕下来，就把它们撕下来。师傅，这个是不是就是通灵人的那个就找到我们？
对。
那有什么办法吗，师傅啊？
这个嘛，其实讲得好听点嘛，他在帮你祈福，其实讲得难听点，像杠头们也是这样的呀。
对，
嗯，现在明白吗？所以很多事情啊，不要去太多的去找那些。
嗯，
所以过去我们说学佛的人不能去找 找那些其他的方面的人的。你一门精进，
对对对对，
一门精进，你这个朋友教教，那个朋友教教，人家为你好，帮你起个福，你看看你飞蛾都飞到你脸上去了，现在明白了吗？
是是，师傅你就说你先屏住气，你不要吹，让他们一下子之后就把这张面膜下来。当时师傅就我这个脸上都给那个虫都叮的嘞，都感觉是全部痘痘都发出来了。
哎呦。
那怎么办师傅，我就加强小房子，然后我每天上香的时候可以求观世音菩萨吗？给我金刚罩保佑，就是罩住我们一家不被这些邪气侵入，可以吗师傅啊？
你最好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不是金刚罩问题，就把他的名字报出来、
把他们的名字报出来，
你就报他一个谁帮你做的，你就把他名字报出来、报出来之后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因为我们是跟着观世音菩萨学心灵法门的，我们暂时不接受任何其他的那些、其他的那些啊那些运作啊。
嗯，
你就跟菩萨讲，他那些讲把你不管是好的坏的他都不能侵犯到你了、其实你都不知道了，很多人在帮家里亲戚的时候那种气场根本不好的，他给自己的时候哎呀好啊好，给家里顺便讲一讲好了，
对，
你讲他们那些地府那些小鬼心想，啊，你委托的我来弄吧，他没弄好了，他就给你弄到不好了。
是的，师傅，他们把我们的生辰八字什么都说了，还给我们算了命，什么东西，哎呦，我回来我真的听的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然后就晚上梦境就来了。
哎呦，脑子坏的。
是呀，他们就还要就给我们算运程啊，算什么？哎呦，我们都没办法说，就怎么说呢？也因为很亲的亲戚，也算了，没办法。
所以你看见吗？你要是交上一个朋友，就是糊涂的朋友，你也会被他弄了糊涂的，明白了吗？
是的，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另外，师傅，就是有一位同修，他起了三个名字，四个名字，麻烦师傅帮他选一个。他是1978年属马的，原名叫洪日平，现在想改，第一个叫洪佳慧，第二个叫洪慧云，第三个叫洪佳云，第四个叫洪云慈，请师傅慈悲改一个。
云慈这个名字，他云慈名字弄了之后，以后要出家的，
师傅，他们因为夫妻感情不好，现在那个
他姓什么？姓什么啦？
姓洪，洪三点水洪，洪水的洪。
洪佳慧嘛，好了。
洪佳慧就第一个是吧，师傅
啊？
洪佳慧。
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
洪慧云。
不行，只能洪佳云，洪佳慧啊、
洪佳慧，还有个洪佳云，师傅好
不
好？不
行，洪佳云
还是佳慧。
佳慧和佳云都最好。
佳云和佳慧是吧，慧就是智慧的慧、那个云嘛是草字头那个芸芸众生的云，那就是佳慧跟佳云里面师傅哪个比较好啊？
他属什么？
他属马，1978年属马。
佳云吧，
就叫佳云是吧？好的，洪佳云。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师傅你保重身体、哎好，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
你好。
师傅，感恩你。哎呦，
啊、
是菩萨慈悲我。哎呦，师傅
啊。
我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事特别的，心情特别不好。师傅啊，慈悲，师傅，感恩你。我现在就是想参加新加坡法会，单位上又收我的护照什么的，搞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师傅啊，你慈悲慈悲我怎么办好？我交不交？还是自己拿着自己去。
我们已经回信给你了，昨天晚上回的、你看看邮箱就知道了，好吗？
哦，我看了，他说你自己拿主意、
好吧，你这个事情要有妙法，你求求菩萨，晚上托个梦给你就知道了。
哦，
好吧。
哎呦，师傅啊，太慈悲我了，让我打通你的电话。我对这个事纠结了好长时间。师傅，这样我能做到梦是吧，师傅？
也能做到梦，
好好，师傅，哎呦，
你已经
太激动了，
很多事情已经做了，已经开始一半一半在做了，说明菩萨已经给你随缘了嘛，你就继续随缘吧。 明白吗？
哦，
好了。
哦，这个随缘是什么意思？我在家里琢磨了好长时间。
你一点都不开智慧，那你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好好的开开智慧吧。哎。
哦。我就是这一段时间就为这个事儿就纠结的，就那个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哦，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哦，好，我明白我明白。
你挂完电话你就知道了。
哦，好好，师傅你加持我，我那么想跟着你，我就是特你知道我的心，我就是那么想好好的学佛。
好好学佛，求菩萨，菩萨有求必应。好了。
好。那我就按着正能量走是吧师傅？
对呀、
啊。哦，好，那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已经该做的都做了，我那边都公司组那边都做了、就按这个正能量走对吧、师傅？
对呀、啊、正能量嘛，菩萨会保佑、
哦、好，那就太好了，
菩萨会保佑。
哦，好的、哦，那个就是按了那个随缘，按了就是
好了，
我
已经跟你讲了、已经给你开，已经给你开悟了，已经给你加持了。我跟你说，电话一挂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电话没挂，你已经知道了，你还要啰里啰嗦的。哎，
好好，师傅，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师傅，那太好了，我还能打通你电话，那我就今天是那个星期五，可以问几个问题了哈。那个我前天就还写了好几个问题，这两天就这个事搞得我那个。师傅啊，我前一段时间写了那么多，师傅、就是我们学佛都要珍惜师傅，跟着师傅好好的学佛，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当时收了2500个弟子，我好像看书上是这么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定哈。
嗯。
2500个弟子，好好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佛，都一世修成了。我们今生今世遇上了师父，真正的菩萨从愿再来，我们珍惜师父，跟着师父好好的修，是不是也能只要如理如法，守住戒律好好修，就也像释迦牟尼佛在世一样，我们这些弟子也能就是很容易的，也就是按照师父教导就能几率修一世修成的几率就会相当的高，是不是这样？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是跟着师父，是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修，因为师父现在教你们的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东西，所以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修就有机会一世修成啊！但是呢要非常吃苦，非常努力，非常精进，明白了吗？
对，好，明白师父，感恩师父。啊，师父，全世界现在那个学心灵法门的人越来越多，拜师的弟子也非常的多，现在很多拜师的弟子都是想的，有的想得到加持和人间的一些福报，但是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就是他们学佛的目标应该是还是用，还有的很多不是很明确，有的人就是为了人间的一些东西，只要拜师以后应该是树立一个学佛的目标和学佛的目的，学佛就是为了开智慧，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对新弟子的一个开示。
有目的的学佛并不是件坏事
啊，
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不修，你就是因为苦了、你有目的想把它改好你才修的、但是在你改的当中、你不断的了解佛法、你的境界会提升，好了，你慢慢就脱离那种比较开始初始心的那种求菩萨的心了，还改为自己好好的修的、修行了，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好，师傅今天有点紧张，我没想到菩萨这么慈悲我。还有师傅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事，就是我妈有一个房子啊，她一直在那闲着，我一直不敢给他租，我想如果租出去以后，就是说我这个钱当然不想用于我人间的一切，就是我想就是说租了以后就是用于学佛啦，就是参加法会啦，或者是帮爸爸妈妈做功德了，我这个房子可不可以帮他租？我现在一直犹豫不敢给他租。
帮他租房子有什么错了？没错
啊、可以给他租、
那
租了以后这个钱我可以帮他做功德，我就怕
这是你以后的事情，帮他们做功德完全可以
啊、
好了
啊、好的好的 嗯，师傅，我本来有那么多问题，我现在
好了，下次再问吧。嗯。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保佑我啊！我
啊，
我现在想做的那件事，我成功，顺利成功哈，师傅。哎，师傅，我还想参加那个培训班。
啊。你登记啊，你申请送上来。
申请了。
很快就要批。
啊。
啊，
好好，师傅，感恩你啊，感恩你，太感恩你了。下次我让我开智慧哈，师傅。
好，
我这一段时间有点糊涂，是让我开智慧，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第一次又打通了，师傅，第一次这里有两个问题想问师傅啊。
讲啊。
师傅，如果。师傅听清楚吗？
听清楚，讲吧。
啊，如果我们去做义工，做义工，消防会做义工嘛。如果一月不是说很，大概好像我们上次去那个北美，不是到两个多星期嘛？那如果我们在那边念经念小房子，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机会烧小房子嘛？如果我们叫家里的人帮我们点我们所念的小房子，然后帮我们烧，这样子的话，家里的是有修心灵法门，有念经，有念小房子，这样子的话，他借得到气场吗，师父？
当然借得到啊。
哦，就说是我们在法会上给我们念小房子，家里的人帮我们点，帮我们烧也
可
以啦，
都可以，嗯。
哦，只要我们跟菩萨说就好了嘛。
对啊。
那还有师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同修他在修心法门之前自己本身就有那个神通了嘛，然后他现在也是有修心灵法门，然后就是我们共修一起共修嘛，如果他就是有时候就会说什么是菩萨跟他讲的，就为我们这么做，这样子的做，那我们在共修当中，如果我们听这位通修所说的，照他这么讲的去做，是无理无法吗，师父？
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是错的。
就是，
这是第一个，
啊、
第二个，你都不知道他身上是菩萨还是鬼，还是神还是仙。你怎么照他做啊？
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种问题啊，师父？因为
没有什么，
毕竟让我们很
叫他不要讲。
叫他不要讲
啊，
可是他就是跟我们说，这个是菩萨跟我讲了，
这个是菩萨跟他讲，那你说，那你就说叫他好好自己学学就可以了，不要跟大家讲，跟你讲嘛，你说跟你讲嘛，就跟你讲了，好了。
如果没有错，我们在开会当中啊，他就会站出来说，哦，
你叫他不要讲，
需要，叫他不要讲啊。
现在你不会讲啊？你说你问过卢台长了，听不懂啊？
哦，好的，师傅，那就跟他这么讲。好的，好的，师傅，好的，感恩您，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感恩您。
好，再见。
Okay, 拜拜、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啊。
啊。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哎，师傅辛苦了，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啊。
啊，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和前夫2009年离婚，后来呢同修的老公和第三者也在2013年分开了，因为第三者要600万人民币结婚，他没有给，然后呢也就是说也就分掉了，可是呢就是在今年6月份不知道怎么又联系上了，他9月份在那个他的群里头发了一些他跟那个第三者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段时间同修总是做梦3次了，他的母亲、他的表哥还有这位第三者在这梦境中告诉同修他们已经领证结婚了，下个月结婚，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请师傅开示一下。
前世有点缘分。
前世有点缘分哈。
啊，没戏的，做不长的没有。
好的，
结不了婚的。
好的，师傅，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做梦人梦见师父很不开心的和做梦人说另一位同修在咬自己的指甲，那当那位同修见到师父后就马上把手放下来了， 请师傅解梦是什么意思？
梦见师傅啊？
对。
干嘛？
梦见师傅很不开心，然后呢和众门人说另一位同修在咬自己的手指甲。
嗯，说明叫他当心点，另外一个同学在背后搞他呢。
嗯。哦。
嗯。
好的。
嗯。
感恩师傅。那师傅下一个梦境是，下一个问题是，做梦人梦见在做考试，考试题选了答案之后，觉得自己好像看错题目，就重新选了答案。当师兄说要收考试卷的时候，做梦人又把答案给换回来了。那请问师傅解梦这是什么意思？
听不懂啊。
师傅没听清楚。
听不懂。
啊，听不懂啊。那师傅弟子再说一遍。就是做梦人梦见自己在做考试的那个选题答案。之后呢觉得自己好像看错题目了，然后呢又重新选择了其他的答案。当师兄呢说要收考试卷的时候，那个做梦的师兄呢又把答案又给换掉了。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
做梦啊？
对，做梦师傅。
这件事情可行性不大，而且风险很大。
哦，
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那下一个问题是也是个梦境啊。师傅曾经说过梦到往生，就亡人在梦里再去世，就是要投胎的意思。那么如果梦见亡人在梦里本来不在世了但又活过来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嗯，刚刚觉得有点累。
哦，
再讲一遍。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就是说啊，师傅曾经说过梦到亡人在梦里去世是要投胎的意思。那么如果梦见亡人在梦里头不在世了但又活过来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要债。
哦，要债。
嗯，亡人要债。
好的，师傅，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一位师兄弟子原来帮助他打过图腾，师傅说他命根中没有孩子了，要随缘。这位同修以后呢非常精进学佛念经，最后呢菩萨慈悲给他了一个孩子，非常法喜。现在呢这个孩子呢还没有名字，请师傅慈悲开示看一下这三个名字哪个适合这个小男孩。第一个名字叫王瑞泉，瑞是瑞丽的瑞，泉呢是泉水的泉。第二个呢是王泽平，泽呢是三点水那个泽，平呢是平安的平。第三个呢是王泽民，请师父慈悲看一下。
一个是王泽民啊。
第一个是王瑞泉，瑞是瑞丽的瑞，泉水的泉。第二个是王泽平，第三个是王泽民。
嗯，要睡吃不消了师傅。嗯，有点累。不
啊，是师傅，师傅感恩师傅慈悲。
嗯，不看了。嗯
啊，不好意思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师傅。
好。
嗯，师傅再见。
嗯嗯。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嗯。
哎，师傅，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嗯，比如我们说的这种年关是每个人，就是这个年关是对每个人来说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玄学上，请师傅开示一下。
年关嘛，对每个人都受影响的，嗯，
都有影响哈。
像年三十晚上一样的，账嘛要结清，嗯。
嗯
嗯。
那如果年关的话，大家念小房子，针对这个年关的话，一般多少张小房子？
年关了没有，就是像平时你们过年之前呢啊，大家磕头啊，念这些经文就够了。
哦，够了。哦，好的。嗯，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您是不是有点累啊？师傅
就刚刚有点累，嗯，没关系。
哦，好的。
喝口水。
师傅您先喝口水。师傅
你讲吧。
再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啊，你看我就是有些在世的亲人，他们叫他们学佛的，度他们学佛的时候，他们不学佛，是吧？他们走了之后，是不是他们就全部明白了？哎呀，也后悔当初没学佛啊，是不是有他们也会这样想呢？师傅？
对呀、啊，全部知道了、啊。全部知道来不及了，等到自己死掉之后，自己活在人间的一切都知道了。
他就知道，哎呀，你看亲人对我学佛的时候，我不学佛，
有什么用啊？
就后悔了。
有什么用啊？后悔多呢，还有人还没死就后悔呢。对不对啊？
那师傅，就是说上次你也说，就是说是给广大男同修开示了，就是你说有的家里的妻子对他丈夫，也是盼那个妻女的就盼着那个男的修，跟他一起好好的，就夫妻双修，一起弘法度人。但是这你给广大女同修开始一下，在度自己的丈夫时应有哪些妙法呢？能够让自己的丈夫更加的信佛念经，师父。
妙法嘛，以身作则。自己先改变自己的脾气，让老公看到我的老婆怎么变了一个人了。他才会修啊。什么妙法？这个就是最大的妙法了。很多女人自己不改，拼命的讲老公要老公改，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有的师兄特别热衷于度重症病人，甚至在得知有一个家庭中一个人生了癌症后，千里迢迢的去赶去度这个家人，救人的心特别急迫。但是呢，对于健康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发心。请问师傅，这种是特别愿意去救助重病的人，是否是有分别心，还是这种重病的人更能激发出他们的慈悲心呢？师傅，他就对度一般的人没有这种发心，就是对度重病的有这样的发心。
这种人有一个思维，可能他有个思维，他觉得一个快要死的人被他度到了之后，他的功德很大。实际上他没有想到，越是病重的人越难度。
越难度啊！对。
你看我们过去有一个慈善机构，去度了专门到人家癌症康复中心里边，全是癌症，结果他老婆生癌症了，结果他自己也生癌症了。你有什么能力呀、你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去揽什么瓷器活啊？哎呦，没办法。
是的。
功高我慢，觉得自己有境界比人家高。你看，你们都是活人，我都是快要死的人。快要死嘛，你自己度不了嘛，你自己也要死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如果度重病患者，他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师傅，
条件啊，菩萨。菩萨才能度呢。除了家里人、没办法，跟你上辈子的亲缘，你不度也得度，悲业也得度，否则你到外面，当然先救有缘众生啦。他没缘分的，已经生了这么病，讲的不好听点，不就是现实报了吗？
现实报，是的。
啊，你怎么救啊？你要不地藏王菩萨，你直接到下面去救恶鬼去吧，你有这个能力不啦？
没有这个能力。
啊，我们不是说不渡啊，渡不了啊，有什么办法啦？
是的，
想渡啊，就像我以前看到很多的人。就拼命在度他，他不相信啊，还诽谤，你有什么办法？你只能苦笑。好了，缘分没到。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上次您不是在问答中谈到祖上业障会影响或者是传给后代吗？那祖上亡人如果还在地府，或者是在地府不好的地方，是否也影响到后代的身体和运程？只有把祖上全部超到善道，后代才会平安顺利，是这样吗，师父？
从道理上是来这样讲的，但是你做不到的。
是的，是的，哎呀，
我告诉你，过去有句话，一人升官，全家一人升官，鸡犬升
天，得到全家升天，
啊，全家升到，就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哦，
一人得到，全家啊，我告诉你，鸡犬升天，其实鸡犬讲的什么，就是其实得到，他讲的这个道是人间之道，并不是讲的佛道，就好像这个人升官了，哎，家里啊，他都荣华富贵了，这种没有用的。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是家里亡人在下面，在地府里边，在地狱里边，你们家全家倒霉。
嗯，为什么呢？他在地狱里，我们全家倒霉，原理是什么呢，师傅？
原理什么？他是你谁了？
嗯，
他过去是你父亲，是你爷爷。
嗯，
你爷爷不好的气场影响你不啦？你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爷爷的血液不啦？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
为什么？就这个。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是是是，就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我举个简单的人间例子好吧？啊，这个两，那这个人呢，现在活着呢，是秦桧的外孙子呢。啊，过去的秦桧，岳恶就是杀死那个岳飞的，你说说看，这个人人家会唾弃他不啦？谁喜欢他？好了，好了，哎，他的爷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祖孙八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人家还唾弃他？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是不是？嗯。师傅您说的对，其实人家范仲淹的后代和孔子的后代都非常好，他们说是
啊，对呀，啊，对不对啊，那菩萨的后代呢，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你想想看，我们学心灵法门以后的后代呢，人家一说不用学心灵法门的，你说看他以后的后代，人家都会尊敬啊，他爷爷呢学心灵法门，最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呢，谁不尊敬他啊？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哎，就是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还有阳寿的时候和福报的时候，却因为故业寿命终止，那他这些福报是不是转嫁到他子孙身上了呢？师傅，
如果这个人，
嗯，
真的有的，有的冤枉死的是有的，
嗯，
应该有一些福报，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福报非常小。
哦，
大福报的人绝不会受工业影响。
哦，是是是，
明白了吗？啊，
他只不过是小福报受工业影响，来了就走了，但是呢，大福报根本影响不到他。
啊，对啊，
大工业影响不到他
啊。对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解个梦吧，就是同修梦到一个女子穿着古时候的衣裳，非常端庄，脸圆如满月，对同修他说，他就对同修开示了很多，他就是记住了一句话叫天下为公，是为公心。接着这个同修梦到要去河对岸，走在一座桥上，那座桥是由老子、孟子、荀子等等很多诸子的书做成的，桥很长，梦中同修担心不尊重，不敢踩在这些书上，叫身边的人一板一板的捡起来一起通过此桥。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师傅，
什么意思啊？叫他从基础学起，他的现在学佛是很好，但是他的根基还不行，很精进，很努力学佛，
哦，
但是根基不行，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那你说他这个桥上有老子、孟子、荀子等诸子的书作成，是不是是学习好好学习你们的
道德
？
啊，
明白了。哦，就是中心礼义孝，我们的道德，传统文化，是这样吗，师傅？
仁义礼礼智，这种全部都要学，而且这个，而且过去的经文，过去的孔子的那些书啊，对不对啊？
对，
这个全部都是对我们的道德教育，明白了吗？啊，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好，谢谢师傅。师傅，我再问一个，有个同修啊，他就说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他梦到了观世音菩萨，他就这样说，就是问菩萨和菩萨说，就是现在的人啊，为名为利为钱，不知道如何得财，也不知道如何用财。他问菩萨能否请来财神菩萨给我们做一个开示啊？观世音菩萨慈悲地说：“好的。”观世音菩萨说了两个字：“财神。”突然出现一尊像护法一样怒目圆睁的财神菩萨说：“我已经恭候多时了。”那位同修说：“您是哪位菩萨呀？”财神菩萨说：“我是赵公明。”嗯，这位同修说：“那请菩萨给我们的钱财做个开示吧。”赵公明菩萨财神开示如下：“
哎，你等等，
他是这样说，
你等等，你嘴巴离话筒远一点，有点破音。
好，好的，好的，好的，
讲吧，
财神菩萨开示如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乃福。”福祸之根，钱乃身外之物，身乃万法之源。钱正用，没钱善用；有钱善用，有钱没钱都要正用。钱乃祸福之根苗，取之有道，用之有法。钱兮钱兮，用之度兮。我补充一下，这个兮呢，就是那种古文的那种哈的意思，就是钱啊钱啊，用之。就是说前夕是这种，他知道前夕前夕用之度兮，前夕前夕呜呼哀哉，前夕前夕无你何妨，前夕前夕有你何妨，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前夕用兮慎兮爱兮，如理如法方可为治，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有我无我但求何妨，取我用，取我用我但为苍生，人间大道钱乃外缘，但当笑我时时自省，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师父就是这些话。
赵公明，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
是啊，师傅啊，那我有弟子请教师傅几个问题啊。财神菩萨开始说，钱乃祸福之根，钱乃身外之物，身乃法万法之源，如何理解呢？师傅，
这还不懂啊？前面几个字你理解不啦？前面几句？
他钱乃祸福之根。
你应该把你今天的话筒开得再轻一点点，就是在讲话的那个，因为有点点破音今天。
好的，我把话筒离得稍微远一点。可以了吗，师傅？现在。好的。
呜呼哀哉呢是一个感叹词。
是啊。
就是然后呢，身外之物大家知道，对不对啊？用完了不是你的，钱赚来的也不是你的，用完了也不是你的。
对。
对不对？
这
个
他说，
还有一句什么？还有一句，
他说身乃万法之源，如何理解呢？身乃万法之源，
身外之物，因为钱它不能作为一个法力，作为一个鉴定你有没有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法身的一个基础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钱为身外之物，但是呢，身呢？为啊，怎么讲呢？后面那些字，
身乃万法之源，源是源头的源，
这样你想一想，身体才是你万法的源泉的，不是钱是源泉。
哦、
现在人把钱当成万能的，好了。
哦，哎呀，是
啊，
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开始。那道公财神菩萨又开始说，钱身外之物不必强求，我们理解。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又说了一句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何理解呢？师傅，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想用的时候去赚一点，你不想用的话嘛就没了，是不是？你说你一辈子人钱赚得完不啦？
赚不完。
你今天就是李嘉诚，你钱赚完了，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你今天比尔盖茨，
赚不完的。
你今天比尔盖茨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不啦？
赚不完。
好
了。
这么简单。
哦、那师傅，我们学佛人对钱财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有则用之，无则不用，这是师傅讲的。
好的，有则用之，无则不用。
好、对不对啊？一切随缘。
对对对。
啊，钱乃身外之物，啊，不必看重。就师父讲的，重情重义，那才为人。重德重相啊，这个人，比方说重德啊，重道德，这个人啊，才会精神上，我们说才会菩萨，才会佛。一个人，如果你连道德不没有重视，却整天去重视自己的钱财，你这个人被世人耻笑。你看自古以来有钱的人，人家都要笑他的。你看傻得不得了，这个人实际上有钱的孩子生出来都是大肚二刁啊，傻傻的、啊、
是的是的。那师傅您开始一下，他说了一个人间大道，前往外缘，但当笑我，实是自省。这句话他说但当笑我，笑是效果的笑，实是自省，是不是赵公明菩萨以自己为榜样，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是这样吗师父？
笑我啊，我自己的我
啊笑是不是笑话的笑，就是效果的笑。
我呢、
就是、笑
我怎么写的了？我
是我、啊、你我他的我。
但
当笑我，
但方是什么了？怎么写的了？
但当，但是的但，当当下的当，但当笑我。
啊，担当笑话，对对对，就是要看看赵公明，他有历史的嘛，赵。
嗯，对。
他现在菩萨了，人家大菩萨了，嗯。
大菩萨了
啊！
啊，
大菩萨了。
嗯，那师父，哎呀，赵公明菩萨多次用到"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我也查了，"呜呼哀哉"是感叹、惊叹的意思。
哎、我不是跟你讲了，我跟你说，"呜哀哉"就是，哎，笑世人可笑啊。真的可笑之人呢、啊、世界上的人真的整天为名为利为财为钱、为感情啊，真的可笑的不得了。呜呼哀哉，这些人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就这个意思呀，听懂不啦？
哎，
好
了，明白了师父。哎呀，这是菩萨对我们世界贪，对钱财的贪求的叹息啊。师父是这样吗？
贪还在贪呢，天天贪呢。哎呦，贪名贪利哟、哦，不得了，贪财哦，一点点事情你争我斗，哎呦，哎
呀，那师傅，你看末法时期，有人追逐名利，尔虞我诈，为了钱财不择手段，一切向前看，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在这种五欲六尘中保持对这种钱财保持干净的本性呢？师傅，
看淡呀，放下呀，看破放下呀。对不对啊？你把钱看成一张纸嘛就好了。嗯，
把钱看成一张纸，
哎、
嗯，
就是一张白纸啊，有什么了？印上去就是叫钱，不印上去不就一张纸吗？啊，对不对啊？
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师傅啊，
帮你们
啊，就说
帮你们上文言文课了，这。
明白，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有的人写的字很好看，有的人写的字很丑。我们常说字如其人，怎样通过一个人的字来判断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有说法吗，师傅？
说法有的，当然有了。
有啊哈。
哎，写字乱七八糟的嘛，这个人至少不是太认真的人。
嗯。
写字呢规规矩矩一笔一划的话，这个人不管字难看好看，这个人很认真。小时候我们字写的不好看，但是我们很认真，我们是不是写出来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啊？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人写这个、哦、写字不是看好看难看，是看你到底写的认真不认真。一笔一划的人就是认真，现在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那师傅，有的人讲话语速很快，有的人讲话语速很慢，请问语速快和语速慢有什么样的因果吗？
有啊，上辈子骂人，这辈子不会讲话、
哦、
不会讲话并不是代表他不能讲话，很多人很会讲话他不愿意讲话，那是修为，但是很多人不会讲话还要讲，听得懂吗、
哦、
讲的人家讨厌了，讲的人家叫他停止了，他还要说我再讲十分钟就不讲了。
哦，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听。
哦，好的。
一个，
你愿意听台长讲笑话？
啊，一个人 请客在家里，他想请一个、请一个最主要的，对不对啊？结果呢，最主要的没来，来了两个一般的陪客先到了。他看看还不来，看不看不会来，他在那里就自言自语的说：“哎，该来的不来。”结果一个人站起来了，你不要走啊，不要走，人家走掉了。他又叹气了，哎，该走的没走。好了，那个人又站起来了，你怎么走了？你怎么走？后来那个人说。那个人又站起来了，哎，我不是说的你呀、啊，那个人又站起来跑了，四个人讲，你说这种人不会讲话的人，对不对啊？前世没说好话呀，
没说好话。
你去看有些人很会口吐莲花的人，人家为什么嘴巴这么会讲话？
哦，是，
忧郁的人为什么讲不出话出来啊？
对，
看看你小李子学佛，你也很会讲啊。你为什么你讲了，师父就愿意回答呢？有些人问问题问的了，师父要睡觉。
不，弟子还会好好跟师父学，好好跟师父学。师父，我接着问，上回这个油灯问题，今天节目之前有人问过了吗？对，烧小房子点油灯，师父。
没有。
啊，我再问一下吧，就是同学们也是比较关心，上次师傅说不是烧小房子不是用油灯点吗？尽量不要用油灯，就是用打火机和火柴嘛，是吧？
对。
你再开示一下吧，同学们也。
是这样的，过去呢，师傅曾经讲过用油灯，实际上呢，用油灯呢就是让菩萨给你背。
哦。
听得懂吗？那么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修得很差，我们什么都要靠菩萨背。你给自己家里的亡人烧小房子，你怎么可以用菩萨的油灯呢？菩萨的油灯就是菩萨的佛光嘛，对不对啊？
对。
你用火柴给他烧了，但是在佛台边上，佛光照样可以普照他。你们看看油灯上接莲花，看得到里边有佛坐在里边，看见吗？
我看到过，看到过。
你怎么能拿一个鬼给烧给鬼的小房子，在菩萨的头上去点呢？
嗯，
你现在知道了吧？
明白了。
你等于造小房子都是你的灵性啊，你的鬼啊，你怎么可以跑到菩萨头上去点呢？
是，明白了。那师傅，弟子问，就是先把那个不是小房子的举过头顶，放到佛台上，跟菩萨祈求完了、拿着那个小房子，就下边拿着打火机，这样用手捏着小房子，下边拿着点火打火机，这样一点，放到盘子里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师傅？
一点之后就把打火机放掉。
哎，哦。
然后烧光就好了。
好，
一般的呢，比方说你烧五张啊、三张、四张，用不着每次打的，就趁着那个没烧完，继续烧最好。
哦，这样连起来，引起那小房子的火。
台长过去烧小房子，全部都是连起来的。嗯。
哦，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接着问，烧小房子的盘子，那不有一个小木凳吗？要垫着吗？那个它那个高度有什么要求呢？或者是不能低于多高呢？师傅有讲究吗？师傅
没有，低一点比较好。嗯。
低一点。几？在几厘米范围之内呢？
就像一个小板凳那么高就可以。
小板凳那么高就可以哈。好的。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一句话说，女性天生就是爱嫉妒。就那这句话有您开示一下吧，有道理吧？
有道理啊。属阴的嘛都是比较爱嫉妒的，阴的东西都比较爱嫉妒呀。
爱嫉妒啊，哦，
你就是男人爱嫉妒的人也有啊，男人爱嫉妒嘛，因为他的这个女性荷尔蒙他有啊，因为一个人他有雌性和雄性荷尔蒙都有的呀，只不过你以为一个女人没有雄性荷尔蒙的，他都有的呀，
有
啊，女人也有雄性荷尔蒙的呀，所以只是他的荷尔蒙的比例问题呀。所以很多男人比较女性化嘛，就是女性荷尔蒙多一点，很多女人男性化呢，就是男性的荷尔蒙多一点呀、所以这个不稀奇的、这个就是看爸爸妈妈两个人在他们两个人在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身体 情况和他们的性格情况还都会在这个遗传上都会产生的，所以用现在讲就叫遗传因子嘛。嗯，
遗传因子。那师傅如何做到阴阳调和呢？对这种
很难的，如果从小生出来唯一在母亲身边的孩子，你要多让爸爸带着他。如果这个人太刚强了，从小哭啊闹啊，这个孩子卑鄙，从小不听话的，你就要让他多在妈妈身边多待待。如果一个孩子，
那现在我们对广大同修呢，他已经长大了，
已经长大了，很简单。如果这个男孩子非常威仪，非常女性化的，气量非常小的，那么这种人们就应该多跟师父学学。
嗯，
对不对啊？你跟师父学啊，刚正不阿呀，顶天立地呀，啊，站着是个人呢，啊，然后这个思维像个菩萨，就是这么又没做坏事，有什么可怕的？
是的，师傅，您又有菩萨的慈悲，又有菩萨的那个眼力，有护法的眼力，哎。
啊，而且还要智慧。还有柔和，
对，
你看我师父的眼泪往肚子里掉，我看到很多人我舍不得，我不会在当面掉给他看的，我到了后面我自己哭，我当了面我要鼓励他，我看着他我都要鼓励他，我说哭什么，你有什么好哭的，吃苦嘛很正常的呀，其实我心里心痛的他不得了，我全要背后哭，我也不会当着他面跟他哭啊，要慈悲心，心在里边的，听得懂不啦？心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很多人表面上哭完了马上又忘记了，有什么用啦？这种人
对，是师父，您当您为他们就是大到惋惜流泪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妈妈怎么说呢？师父，
菩萨们最不舍得我了，讲都不要讲的，观世音菩萨们最不舍得我了，所以我不大敢流泪的，一流泪菩萨会难过，难过的话会有些不好的事情，菩萨会心疼我，所以我现在为了在人间，我全愿吃苦啊，我也不能经常难过啊，所以我一难过的话菩萨会心疼的呀，就像妈妈一样的，孩子老在外面吃苦，妈妈总会说，哎呀孩子啊，你别吃苦，回家吧，你就麻烦了，你现在渡人还没渡得怎么样呢，方心未哀呢，对不对啊？有什么好苦的，这些算什么，你自己有愿力下来的话，你有什么好吃苦的？你自己愿意要锻炼自己，你还怕吃苦啊？没什么话讲的，做好思想准备，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就不怕吃苦了吗？
师傅，你很坚强，是
非常坚强。十三岁妈妈没了，到今天坚强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世事无常，早就看破了，什么话好讲的？所以一个人不坚强，做不成事情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好嘞。
感恩师傅，师傅，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喜欢养动物是什么因果呢？有的人就很喜欢养宠物，是否这个动物前世跟这个人有很深的缘分呢？师傅，
两种，一个是跟这个人上辈子有很深的缘分，第二个，他就是畜生投人。好了。
哦，那师傅，您叫我们不要去养宠物，但是呢，他就是执着于养这个宠物，你如何断掉呢？师傅，
如何断掉？我问你，如何断淫欲啊？如何断贪欲啊？如何断嗔欲啊？怎么断就怎么断？什么叫怎么断啊？你知道不好了，这么脏的动物，这么臭，你还去抱着它？还有的男人女人还跟动物做那种这种烂事，这种人你说怎么断呢？
哎呀，
怎么断啊？要抓到监狱里去再断啊？好了，
哎，明白了。好，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啊，打通了。喂。
啊。
师傅好。稍等，我有几个问题。
你刚刚在念什么经啊？
心经。
啊，心经啊，哦。
不好意思，我想。 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那个他们同修，爸爸妈妈是同修弟子啊，然后是全素，曾经就是在很久之前，他的女儿从初二去了一次东方绿洲，回来就精神异常，然后确诊得了精神分裂症。想问一下师傅，当时他女儿去那个东方绿洲回来得精神分裂症，是外面碰到的灵性，还是他本身自己欠的债爆发了？
当然是外面的，还不懂啊？
哦，外面惹的。他女儿目前现在的状况是经常打他爸爸妈妈，还叫爸爸妈妈离婚。现在这个女儿就是大概二十几岁吧，然后还在
外面惹的。我告诉你，外面惹的和自己身上的两合二为一了，他就要打他了。
然后，这个同修的女儿，她经常摸肚子，硬说有人弄她。如果在母亲边上，就说母亲弄她的肚子难受。说是母亲在掌控她，还要叫她妈妈忏悔，让她妈妈。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真还不懂啊？这个鬼在她妈妈身上弄她，好了。
那也是她妈妈就是该欠的吗？就是。
对呀、啊。一个任何一个灵性上升，他就会知道你身上欠谁的，他就会利用一切方法搞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因为他妈妈有的时候压力承受不住，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那为什么？去问呀，为什么？看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多呢？为什么他会人家会生癌症，你没生啊？为什么你除了这个家庭啊？为什么你变成女的，人家是男人啊？为什么你在城市，人家在乡下？去问呀，为什么？明白了吗？有什么为什么？来到你身边，就好好随缘，好好承受，就这么简单。无缘不来，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那请问一下师父，他们还有哪里做的不够？能不能给他开示一下？
说哪里不够？不好好念经，不好好修心，没有好好的开悟。好了。
行，好，让他听录音。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就够了，精力充沛，有的人一定要睡足八个小时才舒服？因为有的同学每天早上起不来，睡不足八个小时，白天就会头脑晕晕乎乎的。但是同学很多一点时间学佛，很多想多一点时间学佛念经，如果硬逼着自己每天只睡六个小时，长期下来就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请师父开示一下。
人身体上都有个生物钟，实际上是个习惯。你如果找一个人每天睡十小时睡惯了，他睡八小时当然头晕了。如果一个人每天睡六小时习惯了，你叫他睡八小时，他头也会晕。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在这个习惯当中，一个好习惯和坏习惯的问题。如果医生说的啊，一般上了点年纪了，四十岁以上的就开始可以睡六个小时。你刚刚生出来的 baby 要是睡十二个小时，对不对啊？然后等到你越年纪大了，时间睡得越少，但是最少师父告诉你们，不要超过，不要少过六小时。明白了吧？
六小时。
但是我告诉你，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年晚年只需要八小时或者六小时，小时候是真的要十小时和十二小时。好了，结束。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但师父睡觉就很少很少，一天
六小时啊，
感觉
三点钟睡觉，四、
哦、
五六七八九点钟，有时候八点半九点钟起来，六小时啊，六小时我精神还是不错的。中午的时候有时候太累了嘛，打个盹，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其实我觉得中国那个当时大家中午可以稍微做一些休息，这是好的，是调节，我觉得调节很好。哪怕睡个十五分钟，过一会儿精神好很多。 像我们在澳大利亚、
嗯、
他中午没有休息的，其实会影响你的工作质量的了。嗯
嗯，
吃完饭的时候人为什么会疲倦呢、嗯、因为吃完饭之后血到胃里，大脑缺血，血到胃里帮助消化、
嗯、
所以人就会疲倦，想眯一会儿，这个时候你就借、
嗯、
其实一个人最懂的就是想睡的时候马上就眯一会儿，这个实际上最好的休息、
嗯、
很多人哎呀到时间了睡不着睡觉了，躺在床上难受的半天，听得懂了吗？
嗯、
啊、
听得懂了、
啊、
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水果里边的柿子还有释迦，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释迦那个果，能不能供菩萨？
就一片一片的绿的是吧？
哎，对的，像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头一样的，一就是
啊，一卷
头发的那个、
啊、
一朵一朵叫释迦果、
这个最好不要，
能不能供？
这个不要供。
哦，不要供。好的，嗯，那个柿子也不可以供是吗？
柿子可以啊，佛手果也可以啊。
哦，佛手果也可以。
嗯、
啊，好好，感恩师傅。那水仙花和风信子能不能供菩萨？
水仙花应该没问题的，风信子我不知道是什么花呀。嗯，
风信子开出来就是
里边什么颜色啦、嗯、开出来
粉色、紫色、白色都有
啊，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嗯
嗯，好的。嗯，感恩师傅。师傅，就是电脑手机里边会不会有灵性啊？
有电脑里手机里灵性最多了你看看啊，你看看，突然之间灭熄火了，突然之间什么了，有时候突然之间帮你接通了，可能不啦，你碰都没碰他，他突然之间电话开始响起来了。
有这种事的
啊？有不啦？
嗯，有
啊。
那电脑手机出故障，这个要是有灵性的话是念什么？
我告诉你，
手机的要
电脑手机出故障，如果灵性在身上，他第一个搞你最敏感的就是电器，你的电脑手机最容易、
哦、
你看好了，只要一有灵性马上电脑死机
哦，
现在明白了吗？
这样子
哎、
哦、明白了
哎
嘿嘿嘿哦，那这样子的话还是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吗？
对呀、啊、嗯
嗯，好的好的，行。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傅，我看一下，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我找一下，嗯，就是，哎呦，我可能
找不到，那就算了。
好好好，那我下次再找。
好，
嗯、感恩师傅、
嗯、
啊，
好，再见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喂，你好，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给师傅请安。
啊。
感恩菩萨。
嗯。
感恩师傅。
嗯。
帮同学问几个梦境。第一个是就是梦到王父对视，他与王父对视，然后眼睛一酸，然后就是感觉多次梦到这个王父推着自行车，这个是
地府。
就是
地府还在做鬼呢。
还在地府做鬼。嗯，然后下一个就是梦见梦见手术室，然后别人手术，然后就是自己非常害怕。
这个啊，
非常
帮人家背业了，人家身上有灵性。
哦，这个非常害怕这个场景。然后还有梦到球场，有的时候就梦的做梦的时候不吓人，但是也被吓醒。
什么球场啊？行走、
啊、篮球场
啊，篮球场啊，
对
啊，篮球场空空荡荡的，和有人没人有两种感觉的。
哦，
有人的话，球场有人是喜事降临；如果没人的话，那倒霉。
嗯
嗯，
哦，还有就是别人就是在就是演唱会的时候送的那个鲜花，就摆满屋子，摆满屋那个卧室，
很好啊。
啊，这个很好啊。
嗯，
还有就是结婚的请柬上写着烧纸两个字，然后对，就是这个
啊，就是结婚两个人有灵性。嗯，
哦，
嗯，
下一个就是 亡人说要到家里边住，然后就是这个父母就答应了，说的到家里边住两天，然后亡人
说鬼来了，
那去
鬼来了
哦，
嗯，
要多读这个小房子了，
对，
嗯，还有就是梦到领导在就是后门看这个人考试，然后这个就是大领导，然后说看一看，说要看一看这个人
啊，
就点名说这个人比较微笑的
啊，那就是他就加持，嗯，
啊，这种加持
啊，
还有就是有警报，就家里边有警报，然后呢邻居都往出跑，打着伞，只有某一家的三口还在家里边，然后外边看到那个窗外看到有洪水袭来，
洪水袭来啊，啊，
对，然后这家有警报，然后看到邻居都往出跑，打着伞，
他就是说如果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菩萨会提醒他的，
嗯。还有几个梦境就是跟亲戚一起在开车在冰面上，然后一大帮人就是赤裸着，然后就是有这个上身赤裸有纹身，然后殴打着公交司机，然后逼停这个车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是现实未来他可以看到一些现象，还有一种他在下面，就这样
在下面
啊，
还有就是婚礼上就是立交桥上，同事们都穿着黑白的西装，比较怪的感觉，然后这个婚礼的新郎新娘就穿着亮片的这个西服还有婚纱，然后有人宰牛羊，比较血腥
啊，这个要看看他周围有没有人结婚，如果有结婚的话，可能他预示着他会杀生杀业，杀业很多，杀业很多，如果当那些人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可能是他到地府去了，
嗯，
好了，
最后一个梦境就是这个梦见家人打点滴住院，就比较感觉比较凄惨，就一个接一个的打，然后住院住了四天，
这个家里谁住院就是谁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哈，
嗯，
然后还有就是师傅再问几个问题，就是家里就是比如说这十五年间搬家十多次，然后租房子，这样是不是很不好
啊？没关系，
哦，没关系
啊，这没关系，搬家很正常，
但搬家比较折腾人，也是无奈之举，
没有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啊，这个家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你在人间这个家又不是永远是你的了，
嗯，
也是临时的呀，所以很多人傻的嘞，把家里左弄右弄，左弄右弄，哎，真的，
嗯，
啊，明白吗？只要适合自己生活就可以了，
嗯
嗯，
找好这个地点哈，
啊，对呀，
适合自己住就好，
啊，自己能够觉得舒服，啊，再小也是你个窝，对不对啊？像小时候弄个蚊帐，在床里边。放点书在边上，也是很舒服，一个小家在了，
虽然小但是很温馨，
很温馨了，你一个小小窝嘛，对不对啊？
嗯，
小时候，
嗯，下一个问题就是念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着经文的那个内容啊，还是说想着菩萨，还是说想着所求的这个事，那更能使念经的达到更大的效果，
念经的方法很多，太多了啊，也是有一种叫无念，啊，念念无念，念念有念。有的时候呢，要观想；有的时候呢，要看你不同念经程度的。像你们刚刚开始念经的人，最好嘛照着字念。
嗯。
不一定要理解，不一定要理解的。嗯。总的理解就可以。比方说你念心经，总的理解开智慧。菩萨念心经开智慧，你就念经的时候想着观世音菩萨，脑子里想着开智慧，就是一遍了，明白吗？
那如果是修的就是好多年的同修呢，
念到后来脑子里空白一片，
哦，就是很静
啊，完全静了，完全没有想法了，我在念经，还有个我字在了，还是指我啊，我执啊， 那念到嘴巴里出来，不知道谁在念了，那就是境界出来了呀。
境界了。
啊，你今天做好事，我要做好事，那你还有个我字啊？等到你想做好事，你就帮人家做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就像妈妈天天打，天天在家里做饭，她没想到我在为你们做饭，她做饭觉得很自然的，她到了厨房，她就噼里啪啦就弄起来了。
嗯，
对不对啊？无我了。
对。
母亲无我了嘛？啊，他还说我天天给你们孩子做饭啊，我天天你看这么累啊，我天天要给你们选菜啊、洗菜、买菜，还要帮你们烧啊、弄啊、洗碗呢、啊。好了，我自在里边嘛，所以很多妈妈做到后来就不开心了呀。夫妻嘛，就是我帮你老头子，我嫁给你，整天我为你做，我是你奴隶啊。那么好了，吵架了，离婚了。你没有我的话，都觉得要一家人，一家人。这个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那先生也觉得，哎呀，这个太太怎么这么好啊？哎呀，整天忘我的劳动，忘我们就是去除我职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梦考没过的话，就是所求的事是不是还能够这个达成？
继续求，暂时不会成功。
还要许愿。
暂时不会成功，如果给你一个考试没成功的话，暂时不会成功的。
师傅，下一个就是比如说师傅说过，出过一年的对象就算一次小的这个婚姻了，那如果命中只有一次这个婚姻而出过而分手了呢？
分手就是一次婚姻了呀，一年以上。比方说你的人命，人家给你一算命说你有两次三次，那你实际上你结婚只有一次，但是你过去谈过恋爱一年以上的，那你已经算两次了呀。
嗯，那如果命中有两次婚姻的呢？就是那
两次一般都要以上了。
嗯，就是都是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那出过一个，然后结婚一个，
对，
那之后可能这个人就不能。不能离婚了吧？
这个人如果说你两次，那么基本上第一个去掉了，这个就不会离婚了。
嗯。
但是如果你说啊，你如果前面没有的话，可能这个就要离婚了，那就是这样。
嗯。
啊。
师傅，就是感觉现在好多人，就是现在当代的这个婚姻，好多都是两次的婚姻。
对呀、啊，末法时期呀、啊。
末法时期
啊，你想想看，轮回多少次啊？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当一个人刚投胎的时候，对不对啊？他我说的是多少世的轮回之前最干净的时候，比方说你有100%的话，这个善缘婚姻，那么你在古老的时候，很古老很古老，东周列国的时候，你结婚了，结婚要吵吗？吵架了，那么。最后两个人死了，死了之后你们这段缘分呢欠了多少呢？80%是善缘，因为你过得很好，但是会争吵的20%。那么再往前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当中你们两个又碰上结婚了，那么两个人80%你们的婚姻还是很圆满。那么但是呢，吵了吗？吵了，因为过去的20%没有化掉，那么再加上这辈子的吵到40%了，那么这一代。那么你们两个人只有60%的善缘了，等到60%好的时候，那么吵的时候是40%经常吵架了，经常吵架嘛，又来个20%到30%，那么已经70%了。那么到了这辈子了，你们两个人一好，还没结婚了就经常吵架了，那么因为这是30%的善缘，70%的恶缘，但是这个缘分在，你们虽然要吵，你们还要谈恋爱，还要结婚，还要住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30%的恶缘啊，30%的善缘很快用完了，那么最后呢就变成恶缘全部爆发，那么离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到了末法时期，为什么这个社会人的善缘越来越少，夫妻动不动就吵架，还没结婚就要离婚了，还没离婚结婚就要试婚了，还要同居，还要吵架，还要打得头破血流。现在知道了吗？就这个道理，师父现在把你完全解剖出来，用现代话叫解读，明白了吗？
所以说在末法时期真的觉得就得
恶缘重生啊，人跟人没好气的。
解结咒自始至终持续不断的每天必读。
必读啊，要最好最好在脑子里不停的滚呐、啊，解结咒解结咒解结咒，看见谁，哎呀，我要解结。啊，而且师父要告诉你们，啊，心灵法门，啊啊，我们不是人家学佛人吗？啊，一伸手阿弥陀佛吗？我们心灵法门一伸手合掌，我们不想比拿人家说好说坏，怎么阿弥陀佛，就是人家不管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说我这事情对不对啊？哎呦，阿弥陀佛，对不对啊？心灵法门是什么？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就这样，观世音菩萨慈悲，听得懂了吗？
听懂。
啊，以后学心灵法门的一开口就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观世音菩
萨慈悲，要讲慈悲啊。
师傅，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亡人留下来的东西能不能留在家里？那个这个要看亡人在哪个道吗？就是他到的哪里了？
最好不要留在家里。死人的东西，死人的东西全是属阴的，阴的东西不要留。
那如果他就是说上去了呢？
上去了，
上去了呢？
上去了也不要留，因为他在人间留下的是阴的，没有用了。我问你，
就是处理掉或者
你就算人上去了，那你的骨灰你能用不啦？你害怕不啦？
是的。还有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阳气不足，就是缺少血气和气血。你比如说从小的时候脸煞白，头发比较稀比较软，然后还就是从小的时候头发比较黄，然后经常失眠，就总之藏不住这个阳气，这个该怎么办？
藏不住阳气就要多念大悲咒，经常接触阳气的东西，所以很多阴气重的人多听听师父的开示，听听师父的讲话，他就阳气十足。师父你看一讲话全是阳气，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你们头发很软的话呢，应该呢，那你就接受阴气的，听得懂吗？你看师父出来的声音全部是阳气的，阳气足得不得了，所以要真的要当心啊！我气场很重要的。有个人问我，师傅啊，什么叫气场啊？我没看见，我就跟他说，他说，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好气坏气吗？都不知道啊。我说恶气，比方说这个人跟你说，问你在哪里工作？我在火葬场工作。你说你还敢跟他握手吗？这就叫气，你看不见的，但是你不敢跟他握手，这就是因为你受到他的气场影响了，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但这个也跟前世也有关系吧？
当然了，当然了，阴气重的人，阴气重的人，我告诉你，叫他阳气他阳不出来，要多学，要多听，明白了吗？
对，因为都是天生的。
哎呀，天生是基础，但是后天要弥补，就这两句话，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今天时间不多了，赶快再给你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超过时间了。
现在就是听图腾节目，感觉多数是投在地府下面，还有阿修罗道的较多，还有投人的也较多，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
投
不修的人哪能投到什么好地方啊？都不修啊！你说现在有几个人修的？谁肯出家？出家是一个很高尚的，几个人肯出家？对不对啊？你肯吗？你出家呀？等你把什么事情都料好了，你肯定说，师父，等我把事情都处理好了，我放得下，我也会出家。那不是废话吗？你出呀，你有本事现在马上放下呀。好了，就这么简单，要烧天上去，要有大愿力的，否则怎么出家？开玩笑。好了，
好的。师父注意身体。
好，
那么弟子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好，再见啊，再见。
好的，
好好念经啊。
再见，师父。好的。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的晚上5点还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师父沟通。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